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。
很高兴又回到我们当中。那每一次回来啊，都有一些新的面孔啊，所以非常感谢主，有继续有新的肢体、新的朋友来到教会来敬拜。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是从彼得前书。那我们知道啊，彼得前书是在差不多主后差不多64年写成的，那是由使徒彼得写出来的。那他基本上的背景啊，就是在那一段时间，罗马皇帝尼禄正开始在迫害教会。那个时候，彼得借由彼得前书来鼓励弟兄姐妹，在重重的逼迫中，在百般的试炼中啊，要过一个天国子民那个属灵的生活。那特别啊，在第一章里面就特别强调，就是说，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啊，是暂时的忧虑啊，只是暂时的而已。那因为神重生的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得着的那活泼的盼望，有了那活泼的盼望呢，虽然目前的这个迫害非常重，但是有了这活泼的盼望，我们知道神为我们预备了将来了，是那个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还有不能衰残的基业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啊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就开始继续的来鼓励弟兄姐妹。到了第四章，我们刚刚读到的地方，他就是鼓励弟兄姐妹要借由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做一个好管家来忠心服侍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来讲忠心服侍。那从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了啊，我先来讲解几个句子啊，让大家比较清楚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来讲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属世生活里面啊。第一个，万物的结局尽了。 OK， 万物的结局尽了，这里主要讲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尽了。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要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。这个刚刚主席啊，刚好他在宣召的时候也读到了这一段新天新地啊，感谢主。好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尽了，他即将要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。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。好，谨慎自守这里的意义啊，主要就是说你要怎么用那个智慧，很有智慧的来依照神给我们的教导跟旨意做出正确的决定跟选择。好，谨慎自守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快来了，所以你们要好好在每次做事情的时候，你们知道要怎么样合乎神的心意，好好来过属世的生活。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好，他在经文上讲到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彼得前书刚刚讲过是使徒彼得写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如果看看彼得的一生，你就知道说从彼得写出来这一句话有多么重大，还有多么具有意义。彼得问耶稣要饶恕人饶恕七次够不够，耶稣怎么说？不够哈，70个7次，70个7次，那意思就是说不断的继续饶恕下去。好，那是谁3次不认主？ 哎，彼得啊、哦，也是他啊、哦，彼得。好，那你看哈、哦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，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对待他？主耶稣基督继续的怎么样爱他、饶恕他？当他三次不认主之后，耶稣是不是就冷冷的瞪他？不是哈，他是用那个很慈爱的眼神看着他，就说：“你看嘛，你啊，本来你说不会怎么样，不认我了，现在不认我啊。”好，那之后你看哈，所以在这里主要的意思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不是说你犯了过失就啊。哦就姑息养奸，把你有看见当不没有看见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当犯罪之后有过失之后，我们怎么样用爱来包容他，让那个过失不要继续再犯下去，让他有转还的机会，让我们能够指出他的不对，让他能够改过，这个是主要的意思啊。所以说，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，所以你就知道，从彼得的身上，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学习到啊，当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的饶恕、包容他、鼓励他之后，他就变成一个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使徒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当中，如果有什么过错的地方、有过失的地方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当然也是私底下来劝诫他啊，这个才是对的啊，还是要劝诫。好，再来又讲到互相款待，那互相款待这个是有他的背景啊。当彼得写这个时候，在初期教会的地方的时候，有一些传道人去传道的时候，那就由弟兄姐妹的家庭开放来招待他们啊，款待，互相款待。那这个你说容不容易款待这个特别是早期当然不容易啊，因为你居住的那个空间就不太多嘛啊，你如果两三个小孩子，那小两三个小孩房间让出来，两三个小孩挤在一起让客人来住，那当然有些不方便，对不对啊。那在我们现代呢，现代当然这个活动空间大了，大概很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客房来招待客人啊，这个当然比以前容易多了，但是总的来讲当然还是不方便啊，还是不方便，会破坏掉你的平常的生活秩序等等啊。好，那但是呢，这里讲到是什么？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啊，不发怨言，互相款待啊。这个就是说，彼此互相之间怎么样在服事里面互相的来款待，互相来接纳啊，互相来帮助。好，那互相款待在目前我们怎么也可以应用到什么地方呢？应用到我们比如说你开放家庭聚会，哎，这个就是款待啊，也是款待，开放家庭来聚会查经等等啊，会带来不方便，但是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OK， 那所得的恩赐就是说，神给每位弟兄姐妹至少都有一样恩赐 OK， 至少都有一样恩赐，那你就要把这个神给你的恩赐好好的来管理，作为一个恩赐的好管家，把那个神给你的恩赐来用在教会的服侍侍奉上面。基本上这个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的要义，一些主要的要义在这里强调，在于做一个好管家，忠心服侍。那从上面经文里面，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一个服侍的原因，服侍的秘诀是什么，还有一个服侍的态度啊。我们等一下就开始一一的来学习这三方面。服侍的原因，第一个啊，时间不多了啊。我们刚刚讲到哈、啊， 就是万物的结局尽了。那刚刚也讲了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主要是在强调主耶稣基督再来尽了。那对于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啊。对于这个，第一个要高兴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啊。为什么？你知道整本圣经啊，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，那最后一章是22章，那最后一节是21节，那20节这里就讲到啊，老约翰就这么讲，就说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啊，然后到21节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啊，所以说最后的一个期望就是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这个来的真正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快来的意思啊。我们平常只是说哦，我愿你来，其实这个很强调主耶稣啊，请你快来啊。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确据主耶稣再来？因为主耶稣他亲口讲的，他在要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而去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主耶稣基督再来，这是一个确切的应许。好，那刚刚也讲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欢喜盼望再来，因为我们将要去得着那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那永不衰坏、永不玷污、永不衰残的基业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其中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再来、万物结局尽了的第一个心态。第二个心态，对基督徒来讲，还没有来，快来。但是呢，在还没有来之前怎么样？刚刚讲过，时间不多了，要把握那个时间啊，好好把握那个时间。好，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常常提到啊，趁着白日啊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啊，趁着白日，也是在强调那个迫切性啊，又有那个迫切性在。我啊，以前啊，在小时候啊，小学的时候啊，功课都不是太好啊。那但是有一两件事情我都常常记住的啊，其中一件就是那个我的记忆力啊，在那个时候算不错啊。那但是功课就是不好就是了啊。那功课不好主要也是没有读书了啊，回家就是玩嘛，也不晓得说要回去要复习功课等等啊。那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啊，不是都有背那个九九乘法嘛啊，我想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背的啊。那像我回家根本没有时间背了，我说没有时间背就玩嘛。那这个老师呢，他也很好，这个他就说好，因为这个这么迫切大家都必须要学的啊，所以他是怎么样，他就有一天啊，有一天他就把全班啊，放学之后啊，他就不准大家回家啊，就把全班就叫大家拿着那个椅子啊，就到操场去。那就十个人一堆啊，十个人一圈，那就开始背，背好的才可以回家啊，那就是大家拼命二一二二四一大堆，然后就背起来。哎，那我那个时候就一背之后，哎，很不错，我是第一个啊背完的，而且很熟练的。哦，那个时候那个当然老师也觉得很惊奇，因为功课都是吊车尾的，但是哎背得还蛮快的。我就知道说，哎，这件事情就是我比较记得的，我就知道我的记忆力算不错，在那个时候。那过了几年之后，几十年之后啊，这个啊年龄的摧残啊，到现在我常常啊，就是早上上班哦，开车出去差不多5分钟左右就开始想了， 我那个 garage door 有没有关，有到底有没有关，就一直想要不要往前开和往后开，那后来还是都是再绕回来再看一下，哎，关了。好，那这个几乎啊每个礼拜都发生了，每个礼拜都发生。所以啊，所以我后来就也是定了一个 security， 就是从那个 iPhone 啊就可以控制的，有没有关就可以看得到，就可以关了。好，一样啊，弟兄姐妹，那个我们要把我们一生的年岁哦，其实那个最精华、最精华、最好的那个时段，最好的体力、智力、视力或者是记忆力啊、哦，其实那个时间哦不太长的啊，不太长。所以呢，我是鼓励弟兄姐妹啊、哦，在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在你年轻力壮的时候，特别我们在座有很多学生啊，你们在这个时候好好的侍奉 ，OK， 这是你把你最好的献给神的时候啊，不要等到像我这种年纪的时候，你要背经文也背不起来，都要靠这个啊。那门有没有关也要靠这个啊。我想你们现在是有足够的那个记忆力，可以好好的把它做好啊。好，所以第一个忠心服侍，第一个原因时间不多了啊。好，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，在这个不多的时间里面啊，要做那些最有价值的事情，最对的事情，那个可以存到永恒的事情，那种不玷污、不衰残、不朽坏的事情啊，这个我们要好好把那个时间放在那里。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也会听到，或者你自己也会讲出来，或自己在想也会想到，常常都会讲，等到啊，我那个工作比较不忙的时候，我就出来好好侍奉啊，这个常常都会听到。等到我把这个 project 做完之后，我就会比较有空。但是根据啊，我在职场上啊30几年的经验啊，那个工作哈、啊、是会越来越忙，越来越忙，越来越忙的啊，不可能是突然你会轻松啊。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你被 lay off 的时候，那个就轻松了啊。那当然你不需要。我也不希望说你等到被 lay off 再来侍奉啊，也就是说在那个时间上面啊，很多时候你不要等啊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的，不需要等到你这个 project 做完那个 project 做完，或是等到退休的时候。你知道退休的时候体力上不行了啊，记忆力也不太好了啊，那个眼力啊也不是太好了，所以你要做的变成很有限啊，所以随时都开始啊，这是原因。记住，把事情做到那个对的地方啊。那还有一件事情啊，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那个生活怎么会忙碌到这个地步呢啊？特别是家里有小孩子的，好忙啊。那结果你如果好好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忙什么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那个小孩子啊，那个学的才艺啊。学了6、7样，又会跳舞，又会弹琴，又会拉琴，又会画画，又会打拳，又会踢球，每一个都要。那又要学校功课要他 straight A， 你又要把他逼的啊，你自己都做不到，你还要逼着他啊？你知道哈、啊，就是说你那个时间上面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让你忙碌到真的都静不下来的时候，肯定。有错啊！你那个时间绝对是没有好好的用对，好不好啊？记住，好，这是原因，就是我们要出来侍奉，时间不多了啊，要做到对的地方。OK， 好，再来。第二个原因，我们就是要来借由服侍来荣耀神的名啊，借由服侍来荣耀神。好，在。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，就是让神赐给你的恩赐好好来服侍 在做神的好管家，忠心服侍，好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啊！服侍是让神得荣耀的方法之一。因为为什么？你把，比如说你把福音传出去，这是一个服侍；你在教会服侍，这个就是让弟兄姐妹得到建造，这也是让神得荣耀啊！这个都是啊。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的目的啊，的目标应该啊是以荣耀神为目标啊。就像经文上跟我们讲的，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啊。那我们一生应该是来以荣耀神为目标。那刚刚讲过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来好好荣耀他。那经文上也这么讲，特别在启示录这里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。 OK， 好，原因两个记住。第一个，我们的时间不多，要好好把握时间。第二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服事是要来荣耀神。荣耀神的秘诀啊，荣耀神的秘诀。好，警醒祷告，警醒祷告是秘诀之一啊，秘诀之一。我们在旧约里面知道尼希米啊，尼希米这个尼希米，他当神给他有这个意象要回去建造城墙的时候，他当他听到他的同胞跟他讲那个城墙被破坏了，他就当场跟神祷告，当场神祷告之后，做了三四个月的计划祷告。然后当王问他为什么他愁眉苦脸的时候，他正是他要跟王请求他去回去建造城墙的那一刹那，在他跟他的国王讲之前，他就怎么样？于是他就默祷天上的神。在每一个事工之前，绝对都是祷告啊！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事工，一定要借着祷告啊，来得着那个神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不晓得有没有多少人知道，我们每个礼拜天的主日崇拜，有一群弟兄姐妹9:30的时候，都在那个我们那个办公室那边祷告，不知道哈，不知道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是说，我们都是为了敬拜的那个讲员祷告，为了弟兄姐妹祷告。啊，我刚刚也就是9:10之前也都在那里祷告，也感谢主，有弟兄姐妹帮我按手祷告。每一个侍奉都要借由祷告啊，千万记住。没有祷告就不要碰事工，没有祷告就不要碰事工。好，第二个，依靠神，依靠神啊！我们所有的力量来源，就像这里讲的，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啊。我们的力量来源都是从神那里来啊！我们之所以出来服侍，所得着的力量不是因为我们多有才干、多有才能啊！我们所服侍是因为我们靠着神的力量。就像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啊，在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来，他说你们必得着能力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能力。那是能力力量的来源啊！我们要靠着神的力量，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力量来服侍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葡萄树，约翰福音15:5，来，一起来开始。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 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因为我们离了神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记住，我们一定要跟神好好的连结，从神那里得着力量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做到的。好，按着神，这个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，不依靠才能，乃至依靠我们神的灵才能够成事。这个记住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秘诀，服事的秘诀是什么？第一个，祷告，对，警醒祷告。第二个，依靠神，对不对？好，依靠神。好，记住哦，等一下我会再回来再考一次啊。好，第三个，我们服事的态度又是什么？我们服事的态度，从刚刚的经文里面，那我们总整理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。弟兄姐妹，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年啊，教会的主题是什么？做贵重的器皿，然后呢，为神所用。 OK， 好，做贵重的器皿，为神所用。为什么贵重？贵重之所以为贵重，为什么？圣洁。阿们。 OK， 好，因为我们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啊，合乎主用。要成为圣洁才合乎主用啊。你在家里喝茶，喝那个品尝那个名茶，你那个杯子要不要洗干净？要哈，你不洗干净，你没有办法用嘛，用来喝那个高贵的茶，有没有？不可能嘛，你一定是要把杯子洗干净啊，才能够好好的品尝，让那个你的主人来用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追求圣洁的心，我们怎么样让神来在他的事工来使用呢？因为神是圣洁的啊，这是有点刚好相反的。你如果不圣洁，你还要叫神怎么样来使用你啊？第一个，追求圣洁很重要。第二个，彼此服侍哦。刚刚我们讲到的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要照个人，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。彼此服侍，那我想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啊，都有这个经验，在你在不管在外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啊，通常有一个弟兄或一个朋友，平常啊都是 hi hello， 然后嘘寒问暖啊，感情都不错，哎，好，但是呢。如果让你跟那个朋友在一起工作的时候，那个开始就会觉得那个毛病就开始来了，好像格格不入啊，就会有这种感觉。你在学校也是一样啊，平常是好同学，为什么共同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意见这么多，然后又会开始争吵啊？都会，对不对？太正常了啊，这太正常，因为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来自不同的文化，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我们来自不同的专业，我们来自不同的训练啊，等等等等啊，都一样啊。所以难免在不同的背景底下，你要一起工作，那当然会有很多摩擦啊。你千万不要求说哦，不会有摩擦的时候，那是不可能的啊。我先跟你们讲好，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啊，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摩擦啊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唇跟齿的关系啊，唇齿之间的，因为我们为了做这个事情太接近了，所以你吃饭的时候偶尔会是咬到嘴唇嘛，这很正常，常常会有人咬到啊。我就还没有听到说吃饭的时候不小心咬到脚趾头啊。 这不可能啊，太远了，因为你没有一起工作啊，不会了啊，这不会。但是嘴唇常常会咬到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样？神也借由你的服事，让你能够训练培养出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配搭，哦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啊。主要就是在训练你怎么样配搭。那当然就是我们在彼此配搭服事的时候，就有这些彼此互相的关系，啊，就是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彼此服事啊，这个才是我们正确的态度。那当然啊，当然，如果在服事的时候，如果有哪些过犯的时候，我们互相的劝诫，互相的鼓励，这都是对的啊，这都是对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别人有不对的做法，你劝诫他，这个是可以。那被劝诫的方面呢，要怎么样？那个心态就要说，我回去祷告，如果我真的有这个错误，那我愿意改过啊，也感谢神，感谢神借由这个弟兄或姐妹来跟我指正啊。那这个当然也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在我年轻的时候侍奉的时候，我也感谢主，有一些姐妹或弟兄来跟我做劝诫，那我也一步一步的来进步啊，进步来学习。好，彼此互相非常重要啊，在服事的时候。服事很重要的一点啊，就是建立在那个爱的基础上面，建立在爱的基础上。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3:1-3，开始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却没有爱，我就是却没有爱，仍是与我无益。 OK， 神给我们有各种诸般的恩赐，这个恩赐主要是要 来让别人得到造就，让别人得到好处。这个恩赐不是用来表演，用来表现自己而已啊，这是不主要是用来让弟兄姐妹得到造就。所以刚刚读到的，你即使能够说万人的方言，你即使能够有多大的信心，能够移山有多大的能力，如果没有爱啊，这里讲到就好像什么鸣的锣跟响的拔一样啊。锣跟拔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哎，在那里，那里有拔啊，那里有拔啊，亲那个啊。OK， 好，你知道那个作用是什么？那个主要就是吸引人注意啊，哦，这个一个很大的放在这里了啊，哦，放在这个经文上，主要说就是说，他主要在强调就是只是引人注意而已，注意我就这样子而已啊，哦。那如果这样子只是站在你自我，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，哦。所以在这里，神就啊经文上教导我们这个。对你没有益处，而且对其他弟兄姐妹也没有什么帮助啊！如果没有爱，所以建立在爱，我们的服事在爱，切切实实的彼此相爱啊，爱才能够彼此服事，好，切实相爱。好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啊！我们常常也会以觉得说我很有知识，我很有恩赐，所以就觉得很得意啊，所以在一起同工的时候大家都要听我的啊，这样是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啊。在一个夜晚啊，一个浓雾的夜晚的一个海上啊，有一个船长啊，他看着远方啊，有一盏灯，好像另外一只船啊更正疾驶的往他们开来。然后这个老船长啊， 他就很紧张哈，就说这下子这个不赶快通知对方不行了，所以他就开始打暗号过去啊，他就说啊，请你啊航道往西转十度哦，赶快，这很紧急。但是一传过去之后啊，对方啊有一个信号传过来，他说请你把那个航道往东转十度。哇，那这个老船长就开始生气了，他就说又打了一个信号过去，他说我是一位35年航海经验的老船长，你现在赶快把航道往西转十度。那对方呢又是传回来一个信息啊，他就是他说我是一个四等级的海兵，请你把航道往东转十度。在这个时候那个船长看到那个情况已经不对了，他最后再给他一个警告啊，最后一个警告，他说我这一艘轮船啊是50,000吨的轮船，你赶快往西转十度。然后对方啊很轻松的回了一个话又回来了，他说请你赶快把航道往东转十度，转十度，我这里是灯塔。OK， 好，老船长他很有航海的经验，没有错啊。但是有时候呢，就是说，三炮你也要能够开，能够比较 open 一点，能够让接纳一些意见，我们好好讨论。在服事上面，不见得说我很久的经验就照着我这样，搞不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更有效率的做法。OK， 好，我主要讲的就是说，很多做法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，这个大家可以好好讨论，知道哈？一个大原则，绝对不能违背真理啊，那这样就对了，不能违背神的教导，那这就是一个舍己的一个表现啊，你愿意把你自己的看法来跟能够 open 给大家一起来讨论。第四个态度是做好管家的一个态度啊，做好管家的一个态度。好管家是怎么样？你是管家，你不是主人啊，你的主人是真的主人，我们的主人是谁？是神啊，我们只是管家而已。管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要忠心啊，做一个管家要忠心。忠心就是把神托付给我们的好好的把它完成，然后呢管家就是把神的心意把它做出来，是神有神的心，我们就照他的心意来做啊。主人把钱拿给你是要去买菜用的啊，你就不要把那个钱拿去看电影啊，照着神的心意来做，这是一个。再来呢，好管家是怎么样？还要知道说我们愿意付代价啊，这个代价包括什么？这个代价包括精神上的、体力上的啊，比如说我们去接新朋友到教会来，不只是说哦我顺道，因为我刚好顺路就过来，有时候呢你要付代价。付什么代价？你搞不好还要拐个大弯啊，一个反方向去再把它接过来啊，这个都有可能，我们也愿意这样子来服侍啊。这是一个好管家忠心服侍的态度。那弟兄姐妹，当然我们付出的这些，主也跟我们讲，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劳的啊，弟兄姐妹，你们所付出的主都知道啊，主都知道。十几年前啊，我们全家啊，全家就是回台湾去探亲，然后回台湾探亲，然后就路过日本啊，去啊玩了一个礼拜啊，就路线就是先到日本，然后再到台湾。那在这个旅途上面呢，刚开始我们一开始就好高兴啊，就有差不多六个皮箱啊， 就全家六个皮箱就就是满载而归啊，就是带着六家皮箱，然后就跟着旅途就这样走了。到了日本那一站啊，就从这里飞到日本那一站，我们就这个行李在 check out， check 叫拿行李了哈，因为先到日本要玩7天，所以行李要拿出来。那个输送带、宣传带一直照，一直照，照，所以我们就拿，好，拿了5个袋子，剩下一个最大的哈，就一直出不来，然后一直等到后来还是没有出来，结果就停了，那个输送带就停了，我们就掉了那个袋子，那个袋子里面装了很多东西。那后来这个那边服务员就是全日空啊。全日空服务员就来了，就开始问我们，哎，情况是发生什么事？我们就把说，哦，一个大箱子就掉了。那这个服务员呢，他就好有礼貌，就是站在旁边，他一直鞠躬，然后就开始讲说，哦，我们要怎么处理，就把他要处理的方式，然后要跟我们怎么联络，好有礼貌，然后还很专业，还很尽责。好像对待一个主人一样，哦，那个时候本来就是很失望很生气的时候，哎，结果看到他这样子，就心里就开始慢慢舒服过来了，哦，好，那就很安心嘛。好，那就是他就是带着我们，就一直陪着我们，一直到我们出关的地方，出关出的要出门的时候还立正，然后还敬礼，哦，这个很高规格的，就是觉得哇，这个服务态度真好啊，就是服务一个客人这么好的态度。好，一个礼拜我们玩完了，但是还是没有消息啊，哦，他们有跟我们旅馆打电话啊，哦，但是还是没有消息，所以我们有下一站就是从日本要飞台湾嘛，所以又去 check in。 check in 的时候，当我们名字一打进去之后，那个砰一下子，一个人西装革履又走过来了，又鞠躬 Mr. Wu， 又开始说，他还没有，又开始讲他怎么找我们的皮箱，然后怎么样，他又怎么找，就是很尽力的啊，在让我知道，在让我们知道说他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，要我们放心啊，不要担心，他又会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啊。好啊，接着呢，讲完了之后又陪着我们一直走到那个登机那里，哇，好，那就心里就越来越舒服啊。舒服的原因就是说，那一大箱东西哈，好像也不是用得太到啊，就是至少第一个礼拜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旅途就对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就从日本就飞到台湾呢，哎，台湾啊，然后出了机门啊。出了机走道啊，哎，就有一个人，哎，西装革履，就是拿着我的名字，啊，然后我就去了，什么事？哦，他就说，哦，吴先生，你那个皮箱不见了，我们正在找，怎么样？然后又一大堆，哇，然后又陪着我们，然后一直走到那个领行李的地方，哇，然后就送着我们这样走了啊，好，然后。这样子又过了2个礼拜之后，那中间也跟我们联络，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啊，所以我们就又回到这个从台北要飞到日本，好，那从台北到飞到日本，哎，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，好，那个这个 check in 的人就跟我们讲啊，说已经把我们的本来是经济舱就 upgrade 到那个商务舱了，哦，好，那到了日本之后呢，我一下飞机，然后在那个等飞机的，他们就叫我了，叫我的名字，然后就跟我讲，就是说，哦，有他们经过努力的找都找不到，所以请你把你里面所有的东西，你大概知道多少钱，你就把它写下来，我们看怎么处理，所以我们就写一写，算一算，然后就给他了，也没有收据。就给他了，结果给他之后过没多久，哎，他就拿了一叠的那个美金啊，现金啊，就算给我啊，这个就是你的 ，OK， 好，那我就整个经历啊，我就 从他们的服务态度，他们怎么样把客人当成好像他服侍的主人这样的殷勤的侍奉，那我就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在属事既然有一些公司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，更何况是我们在侍奉一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我们难道不应该这样做吗？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的做一个好管家，忠心服侍吗？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勉励，特别是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好好的来勉励，因为我们服侍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间不多了，我们是要来荣耀神，我们服侍的秘诀，我们是要来好好的祷告，从神那里得着力量，好好的来依靠神。我们服侍的态度要有一个追求圣洁的心，要有一个彼此扶持、互相勉励、彼此款待，我们要有一个好像一个好管家的一个心态，我们要真正的把这些服侍都建立在彼此相爱、在爱的基础上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。主，我们能力不足，主，我们软弱，但是求主来加添我们力量，主，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做出像你在经文上给我们的勉励，好让我们真的能够作为一个好管家来忠心服侍，服侍你，来服侍弟兄姐妹，好让你的国度能够拓展，你的福音能够广传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